青年团契开始喽！
这里有充满青春的活力，
还有我们对丰盛生命的憧憬，
以及那些聊不完的话题。
邀请你加入我们的线上青年团契，让彼此的生命变得更加有意义。
青春有凉伴，同行才好玩。
青春凉伴。
欢迎来到青春凉伴，这是一档线上团契的节目。今天呢是书籍共读的栏目，我是李诺。
我是乐七。
我是刘芳。
好，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会继续来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奥古斯丁所写的《论性望爱》这本书。那目前我们的进度呢是到了第97章。在之前的章节里边，我们讨论很多关于上帝的主权呢、上帝美善的旨意啊，但很显然呢，这些讨论呢，它只能停留在一个短暂的时间，更多的时间其实对我们个人是一种挑战。也就是当我们在日常的生活当中面对每一个具体的处境和选择的时候，我们究竟应该如何的去活出我们所宣称的我们相信上帝，并且相信这位神是全能的神，他掌管一切万有呢？求神来帮助我们。那在今天呢，我们分享第97章，我来读出第97章。既然事实上并非人人得救，保罗又是在何种意义上说上帝愿意万人得救？于是我们必须加以探讨的是，在何种意义上使徒保罗才最真实的说上帝愿意万人，意为人人得救呢？因为事实上并非人人，甚至也不是大多数人得救。上帝的旨意因此看上去似乎并没有成全，人的意愿似乎干扰并阻挡了上帝的旨意。当问及何以不是所有人都得救时，我们常会得到这样的解答：因为人们自己不愿意啊。这的确不是就婴儿而言，他们尚无做出愿意不愿意之抉择的能力。但若要将他们受洗时极力挣扎的动作当作他们的意愿，我们就只能说甚至婴儿也不愿得救了。而且在马太福音里，我们的主斥责不信的诚实清楚地说道：我多次愿意聚集你的儿女，好像母鸡把小鸡聚集在翅膀底下，只是你们不愿意。好像是说上帝的旨意被人的意志所胜，最弱者以自己微薄的意志加以阻拦，最强者的旨意就无法执行。如果上帝愿意聚集耶路撒冷的儿女却行不通，或者耶路撒冷不愿意他的儿女被上帝召聚，那么上帝在天上地上随自己的旨意而行的全能又在哪里？但是尽管耶路撒冷不愿意，上帝还是照自己的心意召聚了如此之多的儿女。他并非在一些事上随自己的心意行，在另一些事上不随自己的心意行，而是凡事都随自己的心意而行。
嗯，奥古斯丁非常幽默呀。如果说要把这个婴儿受洗时候的挣扎当做他自己的意愿，
也就是说我不愿意，我不愿意，
我不要，我不要，我不要。
是。然后呢又发现就讲到最后有点被绕晕了，因为到底是人、人愿意人不愿意，神愿意神不愿意，到底是谁愿意比较重要。
你有没有发现他其实啊一定程度上也是在回应啊，我们到后期我们知道有一些的宗派或者啊就是慢慢的就被认定为异端的，就是他特别的去强调在福音这件事上人的作为和选择。就仿佛上帝拣选了我，对，但也取决于我的回应。然后呢以此来回应或者说甚至去反驳啊，当然我觉得这些事儿要解释起来更复杂，比如说加尔文所提到的预定论，不能说是加尔文提到的，是加尔文特别强调的关于预定论的概念，就是上帝预定拣选了哪些人。那这种就刚刚我前面提到的这种稍微极端一些偏向异端呢，他就更看重的是什么呢？并不是完全认同一个人生命被拣选是完全出于上帝的旨意。
是，就是到底在何种程度上是一个上帝的旨意的绝对权，绝对行使权，
balance，
对，那个 balance， 那个对，就是说人自己的选择，你也不能说人没有这个自由意志的选择。其实怎么说呢，就是但是好像我们总会觉得又是有点解释不通的地方。那既然人有自由意志的选择，那么人就应该为自己自由意志选择的结果来负责啊。但是神呢又已经知道了他人自由意志选择的结果，那也就是说明神也容许这些选择的结果发生啊，那这不是还是在神的掌控之中吗？那到底自由意志这个自由是存在的吗？啊，所以就会成为这样的一个挥之不去的张力。你知道，我就想到这个有一个导演哈，其实特别爱讨论这个问题。就是诺兰，就是诺兰特别特别喜欢讨论这个问题，就是，从可能《盗梦空间》或者像那个啊《星际穿越》还没有那么明显啊，但我觉得特别明显的就是在那个《信条》啊，《信条》，然后后面啊，《信条》呢是一个相对比较抽象一点的一种科幻的假设啊，到底就是说人能够控制它，甚至是超越了以往的一些科幻电影，就是说时间的前进和倒退这个问题，他说的这个能量的前进和倒退的问题啊，其实看起来还挺抽象的，就是啊，对，就是即便说他很努力的以这种视觉语言的方式来告诉你哪一条是所谓的往前走的线是正线，哪一条是负线哈，就负是负数的这个负哈，但我们在看的时候其实还是会有一点纠结。那其实他一直的那个命题呢，也就是在说，如果说一件事情被触及了就是它的这个重点，就是说当毁灭人类的这个武器哈被制造出来了，被人拿去做了一些坏事的时候，这件事情是不是可以被取消的呢？这件事情是不是可以不被这样发生的呢？如果人重新有一次选择，事情会不会不一样呢？那当然就是说，其实信条是比较抽象的来形容这件事情。那到了这个奥本海默哈，就是是一个比较实际相对来说一个真实的人物传记的形式来讲这件事情。其实啊，当然虽然说它看起来是完全不一样的两个电影哈，但实际上我觉得它背后的命题还是很相似的。就像是奥本海默他已经在人类的这个智能上哈已经算是非常天才的那一类人，然后包括他和爱因斯坦的对话等等，他们这些中间的这个过程其实也是在回应就是他在这个信条里面所讨论的这个问题，当人因为自己的意愿做出了一些选择然后感到后悔的时候，能不能不去做，或者说是人是不是真的知道自己的意愿之后的结果是怎么样。那至于人是真的即便说有这样的选择了，可能也可以某一种程度上做出某一些的预测了，但是人其实并不是真的知道到那个时候到那个未来发生的时候会怎么样。那所以其实很多时候可能他就在问一件事情，就是说这件事情如果是注定的，所以我们说的预定论也好哈，命定论也好那到底人的自由意志和这个预定之间的这个平衡是什么？那当然就是说我觉得可能我们所说的这个预定也不是一个死的事情，这可能是我们作为基督徒相信的跟很多别的这个是所谓的宿命论很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很多宿命论他可能相信的是一种某一种规律之下哈，比如说佛教哈，这个层面上他也有在自己的一套想法，轮回或者说是前世的因果因果哈，这样在某一种我们说的他这种天道天然的自然的运行规律之下他所出现的一种结果。那但是呢，其实我们在这里虽然说我们说好像也有一些我们人自由意志所不能决定的事情，然后呢另外呢是有上帝的一个预定和拣选，有上帝的旨意在其中。那这个呢就是我们当然知道上帝的全知全能，以至于他知道未来过去所有的事情，但是上帝对于所有的事情小到我们每一个人哈，每一根头发落到地上对吧，我们也知道圣经里面什么说，大到就是说到底世界什么时候毁灭对吧所以这些事情所有的知道知情权都在上帝的手中，都在他的手里，甚至是他是可以使这些所有事情发生的。然后我们就会觉得那上帝这样的一个存在，他自己 其实是它的存在是一个我们知道是一个有位格的一个存在，它是有感情的，它是有自己的意志和情感的，它不像是一种完全是宇宙所谓的宇宙力量也好，或者某一种规律也好，一种因果的这种没有人格没有人性的这种死的东西在背后。所以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在这个事情上是有一点难理解，反而更难理解了。就是可能我觉得在一个比较简单粗暴的逻辑里面就会觉得啊，如果它是一个固定的规律的话，那它又就是这样嘛，我也不用想那么多，所以存在即合理啊，它既然存在了那它就这样呗。但是呢我觉得这个张力就是我们在圣经里面也看到，就是我们其实是人的意志有些时候跟上帝作为一个也是一个活生生的一个存在的中间的这样的一个张力，其实这样的一个张力是更难理解，是更难明白的。
没错，
就当然我们也只能用人的语言来理解上帝哈。就比如说我们也常常看到，就像今天我们所说的，说上帝愿意万人得救，但是好像实际上确实不是万人都能得救，对吧？而且呢我们也看到圣经里面有说，哇，上帝后悔造人在地上甚至是我们也看到，就是说摩西当时跟上帝去有一个辩论，或者说有一个请求的这个过程，因为神太生气了，
是，
然后他有他的情绪，然后但是呢好像你看起来像是摩西的这个请求似乎也使上帝的心意有一些转变，就这些东西我们就是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奥秘的部分，就是到底神的全知和他的愿意和我们之间的选择，他给我们的这个，很多时候是他给我们的这个选择之间的这种平衡。当然说实话我们也要认清一个局限，就是说如果我们自己的意志跟上帝的意志，就是我们自己的自由和上帝的自由相比，那肯定不是在同一个层面上的那肯定是在一个有限的框架和范围里面的一种意志和一种选择。那但是呢这个意志和选择已经是我们作为人这种存在能够有的最大的空间了。那当然上帝所有的那个意志和他的那个选择，他的那个情绪，他的所承受的这些，肯定是在我们更多更多更多所理解不了的那个部分。所以其实这个也让我觉得很奥秘的一点，就是说我们跟上帝完全不在同一个维度虽然说我们是按照他的形象被造，但是呢
是
神却那么的渴望，就是我们可以认识他，可以去跟他建立这个关系，可以去分享他的意愿情感给我们所以其实这个才是可能我觉得在讨论这样的一个人的意志和上帝的意志中间这样的一个微妙的地方。就说可能我们在逻辑上可以有很多很多的这个思辨的过程，但是突然转念一想的时候，如果我们把上帝当作它不是一个冷冰冰的一种规律和存在，而是它是一个更有位格的更有情感的一个存在，它的旨意它的意志是跟我们息息相关，甚至是有血有肉的这样的一个存在的话，其实我会觉得这件事情反而让人更加的惊讶。所以其实就会觉得说我们自己如此的渺小，要怎么去跟上帝去对抗他的旨意，但是其实上帝也还是很耐心的，就包括像我们也看到，就包括雅各跟神摔跤也好或者说是比如说像所罗门王，他在这个传道者吧在写传道书的时候，他对这个世界的无奈和感叹也好那最后其实可能包括约伯他自己的这个痛苦之中，其实到最后我觉得都会有一个感叹，就是说像约伯所说的话是我曾经奉为有你最后亲眼见你，包括像传道书他就是虚空的虚空，到最后他回溯到的就是说你不要忘记你幼年时你认识的神造你的神所以其实到最后他就会回到这样的一个关系的本身当中去看这个问题，而不是说到底谁的意志的能力更大，谁的推力更大，谁被谁影响的更多这样的一个关系。如果是从一个很理性的角度来说，我们其实没有必要去想这个问题，因为当然这个绝对的存在他的意志是绝对的嘛，
没错，
我不需要去纠结这个问题。但正因为就是我们知道就是上帝他是一个有位格的存在，他跟我们是一个有机的关系的存在，以至于我们 才会有这样更多的张力啊，才会想要去问神，在这个关系中去发问，然后以至于就是我们到最后啊，有这样的一个像啊，这个雅各到最后顺服降服的过程去、OK， 那凡事遵循你的旨意，愿意一切按你的旨意行。
是是是，
我觉得这一章可能比较像是提出了一个提问。我在后面看了一下98章、99章，就我们可能之后会再继续去探讨的。
是，
就是他在97章比较像是抛出了一个引子。
对，
所以他奥古斯汀在这里面看了他，还是觉得他非常幽默，就提出了就是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就是说，上帝愿意万人得救，但是那么多人他们还是无法得救。那其实围绕着这个为什么那么多人是为什么不愿意，是因为怎么样啊怎么样怎么样，他一直在分析了好多人不愿意的这个原因，还有不愿意的一种情况会有一些什么样子的。所以在这一章没有特别的去给这个问题一个回答。我觉得可能是这个问题确实还是比较复杂的，
是，
所以他无法在这短短的一个篇章里边给一个特别简单直白的一个回复，但也确实给了一个简单直白的回复。就是最后一句，他说这个上帝还是照着自己的心意召集了这么多的儿女，然后他在一切都是随着自己的心意而行。
是，
这个就是给了一个非常简单的回复了，就是这么多人没有得救，还有一些人可以得救，全部都是因为上帝的心意，而不是因为个人的一个意愿。我觉得就是这个还挺反我们正常人的一个逻辑的。就可能我们大家会觉得就是我只要回应了，这是我的这个一个能力，或者是我的一个意愿，是我值得被夸耀的地方。但是呢，可能不是可能但是呢，在这个圣经里面，包括奥古斯丁也讲了，这个不是一个我们值得夸耀的地方，因为我们的愿意，我们的意愿其实也是来自于神。就是可能这个确实还挺反这个正常逻辑的。就是奥古斯丁这里加了一个我觉得很幽默的说法，另外一个很幽默的说法就是上帝的旨意被人的旨意所胜，最弱者以自己薄弱的意志加以阻拦，最强者就无法执行。
对，
这感觉长得幽默呀，就是无法去解释这个幽默，解释了就不够幽默了。
是是是，
对对对，就是感觉好像哎，我们是不是去阻拦一下，我们去阻拦一下，或者是我们去执行一下，然后就让这个非常大的这个恩典显得全凭我们自己的意志去决定的了。所以这个奥古斯丁在这里其实他的整一篇的这个意思，我感觉就是说跟我们的意志其实无关。对，这个是跟这个神的心意相关的。对，然后在这里我感觉也是在慢慢的带出这个预定论的一些观点了。
是是是，
对，包括后面可能会讲一些就是这个整体看下来就是神他会预先的去看到这个人会有一些什么样的行为，或者这个预先看到这个人是怎么样的一个人，但是同时他会降下怜悯还有他的公义，但是可能有一点像是那种平行时空，就是在人的这个角度我还未出生，然后神已经预定或者是预先看到我会这个样子了，然后他就说出我会这个样子。
对对对，
但是呢可能在人的角度就是我还没有去做这件事情。
对，
然后呢为什么就是你好像预定了我会这样子去有一些这样子的行为了。所以感觉可能还是我们站在我们的这个角度，二维三维这个角度，无法去理解就是神像这个把衣服卷起来的一种程度，然后去看这个世界，就是他可能有一些重叠的地方。他在他的视角来看的话，就是我们会有很多这个行为已经是可以预先去 遇见的了。
是的。
然后神就会这样子去说要怜悯谁就怜悯谁、嗯、然后谁是刚硬的谁是被召的。
嗯，
就是在我还是可能作为一个人的这个感受来说，我不愿意说我就已经被预定好我就是会下地狱，或者是被预定好、我就是会做一些恶事、
嗯、
但是也许不是神预定好我是会这个样子，就是他已经看见我会这个样子。
是是。
对，所以感觉还是有一些模糊的东西我无法去讲得很清楚。
嗯，
但是在我的感受来看、
嗯、
其实自己不愿意自己是一个向下沉沦的一个样子。
嗯，
所以可能会说神拣选了所有的人，然后呢我可以凭着我自己的意志，
嗯，
我去好像有一种我命由我不由天的感觉。
嗯，
对，所以我感觉就是在我这个非常狭隘的这个角度来看的话，也许我还是就是怎么说呢，不愿意我是向下沉沦的。
嗯，
但是这个具体的事情会怎么样发生，也许在神那里他早就预见了。
对
对，
其实刚刚这个乐七后边分享这个，哎，我又想到了这个诺兰的电影啊，就是刚刚刘芳也提到了《星际穿越》。
嗯，
就是当这个主人公啊，这个叫库珀，他去到这个黑洞之后啊，其实就是那个场景的呈现，就是每个人身上有不同的时间线，然后他就可以看到自己所经历的许多的场景。
嗯，
那他最开始是怎么发现那个军事基地的呢？就是书架上掉的那个书的位置形成了一个坐标，然后他就开车找到了那里。
嗯，
后来他发现那个是他自己搞的
啊、哦、
嗯
然后呢，最后的最后呢，是他这个人类为什么得到短暂的得救呢？就是地球虽然毁灭，但是短暂的可以得救，是那个机器人呢传给他一组的这个公式。
嗯，
然后他又透过那块手表，就是那个坏掉的手表，他跟自己的女儿的这个一个相当于是一个连接吧，一个物品。那其实你想，这里边有非常多复杂的因素，比如说他女儿已经很多年没有见自己的父亲，从一个小女孩长成一个成年的一个女性，她其实内心非常怨恨自己的父亲。那个房子啊，她的哥哥也不种地了，那个房子可能也不想再回去住了，但是她还是想回去，好像再回到那个房间里，再怀念自己的父亲。就在这个过程当中呢，那库珀这个他的父亲呢，又透过那个调动那个指针，又传递了这个公式这个信号给他。所以你看，这个就是人有限的视角里面能想到的超越三维四维空间之后能够实现的事情。但是呢，在上帝的眼中呢，这些东西根本不需要一条一条的去看，它是完全展开的，这就更加超出我们的理解。然后关于这一章所讨论的人人得救这个事儿呢，我反倒想到的是什么呢？武侠小说里边都有那么几个绝世武功。
嗯，
那么通常我们的逻辑是，我得到了绝世武功，我就自己练，对吧？我就成为天下第一。但是突然之间有那么一个武林高手呢，他就把这个功法呢传出去了，传到这个江湖上了，
昭告天下。
哎，对，就是让大家都可以得到。当然这可能啊，这目的不同，有些是引起了这个腥风血雨。但是如果说这个功法的作者也好，或者这个高手也好，把这个功法传出去，他的目的是希望人人都能学得会。好了，但是每个人得到了之后，他练的程度不一样嘛，因为他有天赋嘛，是不是？那会不会一个人得到了功法没有练会，然后就找到这个绝世高手说，你根本就没有打算让我练会，对吧？你既然要传给我功法，你还要传给我功力，你还得告诉我怎么练，有没有灵丹妙药，对吧？
再替我练。
就是你最好是你让我直接拥有这一身绝世武功。你看这个逻辑是不是有点奇怪？所以我们再回到这个上帝愿人人得救这个点呢，我们怎么看这个事儿呢？就是说上帝愿人人得救这句话是不假的。
嗯，
但得救包括什么？得救绝对不是一个有罪的罪人就是进入了天国与上帝同在去享受那个永恒的生命。得救的这个实质里面包括了人的回转，人的回应，悔罪，胜过这个罪的试探，包括一路就是在成圣的过程当中需要经历许多的挣扎、痛苦、煎熬，这是一个得救的完整
大礼包。
对，它是一个集合的东西，它不是一个结果论。
对，
我们在讨论的时候，我们讨论的是什么？是结果。 是说哎，我有没有得救，那我就是有没有在天堂，我有没有享受那个天堂的福气。但是真正的得救呢，是进入到这个得救的，甚至说是一个程序。我们逻辑上来说，你看天路历程是怎么讲的，天路历程里边有一些人叫投机，他们不是从正门进的，就是我觉得他这个描述很有意思啊，他不是从窄门进的啊，从别的小路或者说翻墙进来的。那这个逻辑里边他表达的意思是说，哪怕你中间有99%的重合度，中间有一个环节不对，那你就不能得救的。所以回到我们说这个得救本身，我们更多的思考的是，第一，上帝真的把得救的信息分享启示给人了。如果我们片面一点讲，假设在很多人逻辑里边所谓的预定论，就是上帝单单的拣选了某些人，那其实呢都像以诺一样就行了，特别简单，就是提走就得了，对吧，就根本不需要经过那么多复杂的事情，我们也不需要传福音，也不需要建立教会了，说实话，对吧，就是上帝喜欢谁，或者说他的意愿里边要拣选谁，那就对吧，那就拣选谁呗，对吧，
不需要努力了。
哎，对呀、啊、对呀、啊、
所以就是看这个信仰来看的话，它非常非常直观的就是一个非常追求过程的一个，
对，它是个整体，
对，
它是个整体，
是。所以其实真的是觉得哎，我们能够判断的东西还是太有限了，就是眼光、就是说我们这个也没办法，这个人的限制，但人呢这个小脑瓜子呢就是又总爱小弟有的没的啊，所以就是不是有句话就说啊，人类一思考上帝就发笑嘛哈。那当然这个话呢是本来是也是带着一点幽默感的，就有点像是刚才我们一直说这个很幽默的这个部分，就是说哎，好像这个微薄的意志，婴儿的哭闹似的，这种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在哭闹些啥的状态，然后就似乎可以阻止这个全能者他自己的旨意一样。那所以其实我觉得很多情况下，可能我们在纠结一些问题的缘由的时候其实这个是也是说给刘皇自己听的啊，我是一个特别爱东分析西分析，就是到处抓来看一看，然后呢来盘算一下到底是为什么怎么看然后呢总是觉得一种理性的方式多视角的角度，但是到最后呢不得不说，就是不论怎么样就还是需要享福在上帝的旨意里面。而且最终其实很大的一个感恩就是，其实上帝真的是愿意人人得救的，就是这个愿意是真的，这个期望是真的。而且如果说上帝没有这个意愿，他没有这个白白想要人就是认识他的这个恩典，他的这个怜悯的话，我们根本没有什么机会
没错，
去想这些问题，去聊这些问题，去纠结很多问题所以其实真的是，就神有时候他在告诉我们这种苦口婆心的方式去跟我们来讲他的旨意，他的恩典的时候可能也是已经给了我们足够的时间来去认识他。其实我们自己，我常常在想，就像刚才我们说的，其实在上帝那里他不受时间空间的限制，跟我们所理解的这个很多东西的状态肯定是不一样的，好像我们就必然的是活在一个限制当中，这个线性的时间螺旋向前的这个时间然后呢又有就是三维的这个物理空间的这种限制，然后再加上哪怕你的思维方式或者说人类制造这个宇宙飞船的能力或者各种各样的方式能够突破稍微突破一些这样的范围的话，但实际上我们离上帝真正的那个视角还是很远。如果说我们是以一个比较悲观的角度来看这件事情的话，我们就会觉得那确实人生而在牢笼之中，是吧生而就在这个，甚至在基督徒观念里也可能是这样的，就是我们生来就是罪的奴仆我们生来其实我们自己哪怕有一点点自由意志，其实也做不出什么好事来然后呢身体然后我们整个人又在这个时间物理空间这种限制里面，就是我还有什么好呢，对吧，我在这个活着有什么好呢。但是呢其实很吊诡的是，当我们重新调转我们的眼光去看向这样的限制之外那个极大的神他的旨意要临到我们的时候，其实 也是好的无比的，就甚至是我超出我们所理解那样的一个怜悯和恩典，就是说他让我们就是白白的领受这样的一个超越我们限制的这个可能性。虽然现在立马当下还暂时不能从这个充满罪的世界里面去离开，但是他已经给了我们这条道路，就是给了我们这个完全可信可盼望的一条道路。那只是说呢，我们其实在很多时候我们自己也常常会体会到，就是我们自己的那些微小的不愿意啊，其实这样的一个感受是很窄的。我们其实那种不愿意其实常常不是一个多么宏大的事情。
对，是，
对，
是，
就虽然说我们有宏大的方向啊，你看人类的未来啊，我们要征服宇宙啊，对，什么是啊，自由也好啊，我们要去殖民火星也好啊，哈，等等的，但总之呢，就是其实这些可能是我们为了呼吁或者是人类啊有美好的未来这样的一个积雪式的这种状态，但实际上我们回溯到每天日常的很多的问题里面来看的时候，我们就发现其实我们的那种不愿意啊，其实是很鸡毛蒜皮的，有时候是很琐碎的一些不愿意。但是呢，其实值得感恩的一点是什么呢？就是上帝他是如此宏大的这样的一个神，他的计划是如此宏大的一个计划，他的旨意是如此超出我们测度的这样的一个旨意，但是呢他又愿意在我们这些鸡毛蒜皮的不愿意里面来等我们。
对，
所以其实我们其实也是很难想象的，就像我们自己啊，有些时候我最近刘芳自己也常常意识到哈，曾经以为自己还是一个有点耐心的人，然后呢最近越来越觉得啊，完全不是这样子，其实超级没有耐心对，然后呢就突然会觉得说哇，尤其是哈，当你比如说在讲话的时候啊，比如说你特别想表达自己看到的一个观点，自己的感受，然后可能你交流这个对象他不是一个特别啊能够跟上你的节奏啊，或者说你们可能平时惯用的语言的方式就不一样啊，对吧，然后呢这个时候呢啊，我就会感受到哎呀我自己就很没有耐心啊，然后呢就会觉得哎为什么讲不清楚呢，哎为什么这不明白呢，然后每当这个时候呢我就会觉得说那上帝他太有耐心了，是过分有耐心了，就是理解不了的他的这个耐心。你想他的这个旨意我们作为人来说是不可能了解的那么多的，
是是是，
对，就比如说我们作为人哈，比如说刘芳自己跟一个人聊天，那咱都还是同一个物种是吧，就还有时候还同一个语言，哪怕有些时候不一样的语言，其实在沟通起来并没有那么大的这种障碍，但是你想其实上帝跟我们是这么不一样的一个存在的话，他要让我们去明白他，他要把他的旨意他的恩典给我们的时候，要等待我们在这些鸡毛蒜皮的不愿意里面去回转向他的时候，这样的一个耐心是非常非常巨大的。
所以呢神还得道成肉身呢，
对呀、所以其实真的是这样，所以我们就看到说神的这个意愿，他的这个愿意的这个能量也好，能力也好，所倾注的感情也好，其实都是我们真的是难以理解的。
嗯，对对，
就像包括道成肉身这件事情本身也是难以理解的，包括就是说神就是爱，我们因为有爱这种情感已经是人类觉得哇我们这个已经是特别强烈特别能够改变人改变世界的一种能量了，对吧，但实际上我们知道就如果是跟上帝的爱相比，那其实都是啊非常微弱的，所以就觉得他的这个旨意的这种难以测度啊，又是充满慈爱忍耐啊等待拯救的，所以当我们在我们那个狭小的那些意志里面不愿意里面啊就苦苦纠结挣扎的时候，其实当我们安静下来的时候，其实我们真的是要知道那一个超越万有的神，他其实如此耐心的在等待我们啊、回转去跟他建立关系、这个其实是特别怎么说呢，让人最能够 安静安息下来的一个结果。对，我们不是一种绝望的状态去在想说，哎，既然我的意志是有限的，既然我们是有限的，我就随便乱活吧，或者说我就摆烂吧。对，我就想到之前提莫泰凯勒他就讲过一句话，说其实基督徒他很多情况下是一个非常悲观的悲观主义者，但是又是非常乐观的乐观主义者。但是这样的一个悲观是因为我们知道这个世界的根源不是因为谁做了一点好事就能改变的，是因为这个罪也不是靠人自己的能力能改变的，这个本相如此。但是呢，又是一个极端的乐观主义者的原因是什么呢？是因为我们这个世界能变好，这个世界在一个全善者的旨意里面，这个也不在我们自己的掌控里面，它也在那一个就是说给我们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爱恩典和的那位神，有他美好旨意的那位神身上。
对，
对，
是。所以其实不管我们怎么样去看关于上帝的旨意，关于这个尤其是这个拣选得救这样的一个上帝的视角的一些问题，我们始终是看不透的。在这个看不透底下呢，真正我们需要去学习的，就是我反复在强调，包括我自己也是竭力的在操练的，就是一个顺服的生命。我记得之前还看过一个图啊，就是过去我不知道两位有没有看过类似的一些图画，就是它是一个对比图，左右两侧是不一样的。那以前呢，我们都知道经文里边说什么呢？耶稣说那个通往灭亡的路啊是宽的大的，去的人也多，对吧？那么走这个窄门呢是很少的，就是去天国的这条路呢是窄小的，找着的人也少。所以呢，那个图片的那个图画呢，它呈现的就是一边这个道路人头拥挤啊，那么它的这个目的地呢，其实有的是写的是地狱啊，或者是沉沦。那另外一边的人很少，那写的就是天国。那最近这几年，我反而又看到另外一种图，其实这个图差不多，这个对比的效果是差不多的，但是另外一边就是现在它的对比是什么呢？第一个是我信。然后走的人很多，比如说左边的图走的人很多都是走所谓的窄路写的是我信。然后第二张图呢写的是我顺服。那我其实觉得这个就是在信仰上面当我们更多思考的时候呢，就是我们就不会用一些笼统的概念去概括或者表达我们的信仰，而是更加就是深入的去思考什么是我信。因为我信呢，不只是我口上宣称我是一个基督徒，我信也不是说我只要守住每个礼拜去一趟教会就是宣称我信，它其实真正重要的那个部分是我顺服。就是我再说一个更具体的东西，就是我们可能从信主到现在不管多长时间，我们都比如说读使徒信经，我们都去背十诫甚至我们背主导文。但是呢，讲一个很具体的东西，就是随着我们信主的时间不断的推移增加，我们对这些东西的理解领受甚至是叫顺服的程度有没有发生变化？还是说对我们而言它只是一个我相信上帝这件事的一个标记和符号，就是我反正能背得出来我反正大概知道他表达的是什么意思，而没有更多的时间花在这个就是对于这些宣告里面的深入的思考。其实这个是对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来说是更大的冲击和挑战。当然每个人的环境是不一样的，我们不是说强求或者说觉得每个人都应该要在什么样的节奏里去信靠主或者生命成长。但是即便是每个人环境处境不一样，但有一个事实呢，我自己的感受就是这样子，每个人都需要就是遇见上帝的时刻。就是在我们命里边不管是什么样的形式，就是前段时间又是跟弟兄们一块读这个天路历程嘛，然后他其中有一段就是到最后了，就是的这个第一部分的最后了，第九章第九阶段还是什么 基督徒跟他的一个同伴叫盼望，他们有一个对话。这个基督徒就问这个盼望说：“哎，你是怎么这个信主的？”就大概是这样子的。因为他是在这个福华镇的时候，就是中信殉道的时候呢，他后来信主，然后就加入这个走天路的历程。然后这个盼望呢就开始分享啊，我是怎么样经历啊什么的。然后他其中讲了一个环节，我觉得非常有意思。他说，其实我在信主的时候呢，我很渴望神向我显现，我很渴望的能够看见主，遇见主。然后呢，基督徒就继续追问他，那你有没有遇见主？他说我遇见。他说那你是怎么遇见主呢？他就说我就向神祷告呀，但是一次没有遇见，两次没有遇见，就是不断的求，不断的求，不断的求，直到有一天，哎，遇见神。但是他也继续在补充，他说但是我遇见的不是那种很灵异的那种说神奇的那种说啊，耶稣就站在我的面前，而是说，他说在祷告当中，神的灵呢就给他感动，就是让他好像就是跟神面对面，就是跟神去建立那个关系。我看到这里的时候，就我之前虽然看过，但是我再一次看到的时候，我很受触动的，就是在我们你看信主那么多年里边，我们说道理也听了不少，甚至自己也觉得自己掌握了不少，但是我们有没有这个时间，有没有花这个精力，甚至付这个代价，就是说去寻求神自己。当然我们不是去追求所谓的奇异的经历啊，不是那种说特别的体验，但是现在点就在于说，我们无论做什么事，我们的心呢，就是按保罗所说的，无论做什么，像是给主做的，不是给人做的。那我们的心里边，即便今天我们再去强调，哎呀，我去教会服侍是为了主，包括我们在电台服侍，我们是为了主啊，我去服侍人，去关怀人，我是为了主，但有时候我感觉这只是嘴上说说而已。你心里并不是带着一个那种带着强烈情感的期待，说主啊，你在哪儿？我要遇见你，主啊，我渴望你与我同在，或者等等之类的。所以就是单纯从这一点来看，再回到我们今天聊这个关于是不是人人得救啊等等之类的，是我们每个人要去回应，但是你的回应是什么？我甚至真的觉得说有一点趾高气扬的扬着下巴，好吧，我同意，对吧？就是有时候就是人在接受福音的逻辑或者说那个姿态就很像是这样子，就是既然你这么，对吧，努力，那我就勉为其难的接受吧。
对，其实我们把自己看得太重要了，有时候就是对，所以很多时候这个一切难受的源头哈，就是像这个啼哭的婴孩一样，就是就是觉得好像是有非常多大的事儿，然后就是其实这个真的是挺有意思的。就我一看到这句描述哈，我还真就想起就大概是一个多月前吧，就我们教会就是有给婴儿一个刚刚出生不久的一个小孩洗礼，就点水礼，摸他的头这样的一个仪式。然后呢，当时就真的就是这样的一个场景，就是前面呢大家就是每一个年轻一点的或者说是成年人吧就接受洗礼的时候都在上面做自己的见证啊，然后呢都是都最后说每一个人都要成为上帝的精兵啊，然后要成为神的神国的子民啊。然后呢这个到这个宝宝的时候呢，这宝宝其实一开始还挺安静的。结果怎么就开始给他祝祷的时候哈，然后要用水给他就是洗礼的时候，哇，突然一下这哭得特别大声，然后就整个教堂里面都回荡着他洪亮的哭声。然后呢对，然后就是有一种感觉，就是他可能真的觉得自己正在经历一个巨大的抉择，然后巨大的挣扎当中。
可以被解释了吗？这是
对，没有，就是我们就有点是沿用奥古斯丁在这个比较怎么说呢，这个幽默的状态，就是确实当时我们的那个牧者呢也是很开玩笑似的，就是很轻松的就说哇，他可能真的是觉得他的人生面临一个特别重大的一个时刻，然后但实际上就当在场的人作为一个大人或者作为他的父母 我们当然离神看我们的距离还很远啊。
嗯嗯嗯嗯。
的那个时候，就突然就会觉得，哦，那种，包括像其实我们跟其他接受洗礼的成年人也是说的这样的一句话，说，哦，啊，你前面的路还很长。
嗯嗯。
就是其实你还并不是真的知道，你慢慢成长的这个过程里面，你会要面临什么样的一些事情？你真正的有选择、有自由意志开始出现的时候，你会面临什么样的一种挑战？但是无论如何，上帝都是温柔的注视着，都等着你在那个时候去重新回到他的里面。然后所以其实我也理解，就是说就比如说像我现在是在一个圣公会哈，那所以呢也会有婴儿洗礼的这样的一个仪式，但是呢这个之前我们也讨论过
啊，对，
就说其实我们不是说婴儿洗礼这件事情就代表说是他得救了这个事情，其实每一个人的仪式这件事情也不代表每个人就得救了
嗯嗯，
仪式这件事情本身不代表得救，而是说呢，就是当我现在去看着这个小宝宝在这个里面去受洗的时候，其实更多的是一种公开的整个教会的他的基督徒的父母的对他的一个期待，并且是这个期待就是很像我们所说的，就是上帝愿意万人得救。那可以这里可能缩小一点，是说我们作为基督徒的会众，作为一个基督里面的家庭，甚至是他的父母，基督徒的父母愿意这个孩子得救。
嗯 嗯，
那至于这个孩子他在成长的这个过程里面，他的意愿之间跟上帝之间的这个教力也好或者说他自己的选择也好，那我们每一个在场的人也是没有办法替他做这个决定的但是我们也相信，就是一切最终也是在上帝的手中。对，
没错，没错。好，那我们这期节目就先到这里。我们最后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啊，我们真的感谢你，因为你将你真理的话语向我们来启示。主啊，你也向我们敞开了救恩的门。许多的我们因着自己的软弱小信和人受造的局限，我们不明白你的旨意，甚至妄自的去揣测你的旨意，求你来怜悯我们。我们也谢谢你赋予我们极大的耐心，你何等的忍让我们，何等的宽容我们，以至于尽管我们常常的背离你，我们常常的掩面不看你，我们的心思想的不是你，你也仍然不遗余力的用你的慈生爱所牵引我们回到你的面前。主啊，真的求你来帮助我们，来使我们胜过我们原罪所带来老我血气里的堕落，也胜过在这世上世界的诱惑这败坏的世界带给我们负面的影响，也帮助我们胜过来自恶者撒旦他不断的试探引诱。主啊，我们深知道你的旨意都是美善，凡你所许可发生的都在你美善的旨意中，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坚定的信靠你自己，信靠你为我们所预备的美好的旨意，也帮助我们来成为你所使用的器皿。正如保罗所说的，你愿万人得救，你巴不得每个人都能够来到你的面前。求你也赐给我们这样一颗宣教的心，赐给我们这样一颗乐意将福音分享出去的心，在我们生命当中、生活当中所遇到的每一个人，我们都求神你美善的福音救恩领导他，也透过我们来为你自己做美好的见证。也谢谢你以上时间的带领与我们同在，我们向你献上感恩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求，
阿们
阿们
阿们。